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习近平通话达成 TikTok 交易啊，第二个是王毅的主权论坏了习近平的大事儿，第三个是那个翟星星判了12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9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夏天没有批准一笔4亿美元的对台军事援助。报道说川普这么做是为了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并且和习近平举行峰会。那么这笔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含了弹药和无人机。消息人士说川普正在推动交易性的外交政策，不支持无条件提供援助。那么这一点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那么川普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而是要求欧洲国家买美国的武器再转交给乌克兰。那么8月份，美国和台湾的军方代表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了几10亿美元的武器销售，几1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其中包括无人机、导弹、监控海岸线的传感器等等。美台湾正在向立法院追加国防预算法案来支付。显然那是一个烟雾。另外一方面，中央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9月18号通过了国务院重新授权包裹法案。那么法案包含两项和台湾相关的内容。一项是拨款1.2亿美元协助被中国打压的台湾邦交国。另外一项是将美国对台的6项保证写入法律。这6项保证是前总统里根在1982年和中国签署817公报时提出的承诺。向台湾提出的承诺。那么尽管众议院在2016年已经通过了无约束力的决议，但是它不是美国法律。所以6项保证的内容包括：第一，美国没有对台湾军售设定期限；第二个，不寻求在台湾与中国之间进行调停；第三个，不施加压力要求台湾和中国谈判；第四个，是对台湾主权的长期立场没有改变；第五个，是没有计划修改台湾关系法；第六个，是817公报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台军售要中国同意。那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法案会把这6项保障写进法律，那么未经美国国会批准不得更改。那么这项法案还需要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最后由总统签署。这是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9月18号宣布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美国的安杜里尔公司合作，在台湾生产梭鱼500巡航导弹。这是台湾第一次和美国的军工企业合作生产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模型已经在台北的航太国防展上公开展示。梭鱼500巡航导弹的射程是926公里，可以携带45公斤的弹头，并且能够在各种战机和运输机上发射。这种导弹的特点是成本低。一枚导弹的成本不到22万美元，可以大量生产。那么中山科学院希望在18个月之内开始在台湾生产这种导弹。那么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李世强说，如果发生战争，台湾被封锁，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援助，因此在台湾建立导弹生产线非常重要，它可以保持防卫的韧性。这是第二。第三， ABC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9月18号修改了疫苗接种指引。那么新的指引建议4岁以下的儿童不再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水痘4合1的疫苗，而是改为接种3合1疫苗，再接种一种水痘疫苗。那么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的疫苗指引非常重要，因为全美国的医生、学校、保险公司和公共卫生系统都会执行它的指引。 那美国儿科学会传染病委员会主席奥莱瑞指出，四合一疫苗和三合一疫苗都一直都同时存在，家长其实是可以自由选择。那奥莱瑞说，他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是吓唬家长的一种策略，让家长以为四合一的疫苗很危险，所以呢，进而导致家长不带孩子去打疫苗，降低群体免疫力。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美国有一个非常愚蠢无知的卫生部长，他叫小罗伯特·肯尼迪，他反对疫苗，他上任之后撤换了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的资深专家，改由那些疫苗怀疑者接任，在这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疫苗的人，问他当专家，所以才有了9月18号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会修改疫苗这个指引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简单的来说就是无风三尺浪，无事生非。因为原来的规则一直是行之有效。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院9月19号一审判处翟欣欣有期徒刑12年。理由是翟欣欣敲诈勒索前夫，他的前夫是微凤的程序创始人，叫苏亨茂，导致苏亨茂的自杀身亡。2017年9月7号的清晨，苏亨茂在北京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他的前妻翟欣欣威胁说要举报他偷税漏税，公司违规经营，要勒索他要1000万人民币的精神损失费和海南的房产。苏亨茂在遗书中说，他已经支付给翟欣欣660万现金，导致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运营，他感到绝望，因此选择结束生命。苏亨茂的去世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指出，翟欣欣与苏亨茂的婚姻只维系了42天，两人没有共同财产。翟欣欣索取的都是苏亨茂的个人财产。那么法院认为翟欣欣没有权利申请离婚补偿和损害赔偿，所以他所要的财务行为是敲诈勒索。法院还裁定翟欣欣需要缴纳罚金10万人民币，并赔偿苏亨茂家属丧葬费等经济损失7万元。这件事情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引起了公愤。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8号访问墨西哥，他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谈，会后两国发表共同声明，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推出加拿大墨西哥行动计划2025到2028。这份行动计划包括在能源、关键矿产和农业等领域扩大投资和贸易，并且优先发展港口、铁路和能源走廊等贸易基础设施。路透社指出，卡尼访问墨西哥的重点是和墨西哥协调应对美国的关税威胁。此外，美墨加贸易协定明年就要重新审查。川普政府最近说要重新谈判，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恢复关税。卡尼和辛鲍姆这次达成共识，两国将会制定具体的计划，并且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以便共同应对川普政府的新要求。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长赵显9月1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会先解决韩国工人的在美国签证问题，然后再会继续推进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的计划。这3500亿美元的计划是韩美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主要议题。那么川普政府一直鼓励外国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不过就在9月4号，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乔治亚州的现代汽车在建工地进行突击检查，拘捕了300多名韩国的工人，引发韩方不满。韩国民众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对韩国的羞辱。韩国政府要求美方调查调整签证制度，允许韩国技术人员在美国停留更久，以满足韩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项目的要求需要。目前美国和韩国正在讨论成立工作组来解决签证问题。韩国外交部长赵显这次表态反映出李在明政府务实的外交政策。时代周刊9月18号刊登了对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职100天的专访。李在明在专访中表示，韩国将会和美国携手共进，不过也有必要维护好中韩关系。不过中美两大阵营他在最前线，就这意思啊。第七，法广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8号公布施政方案、施政报告，他在报告的附件中提到要引入中国的教师年检制度，要求教师定期更新他的职业证，那么新的制度最快会在明年开始推行。目前香港的教师完成注册之后可以终身执业，不用定期更新他的职业资格。那么中国的公办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的教师注册是有期限的啊，那么要定期接受考核啊。那么香港教育界普遍反对，当然全世界都不是这样。中共喜欢玩这套把戏，包括律师所有的专业资格他都要定期更新。定期更新的目的是什么？两件事，第一个拿捏你，第二点不怕麻烦你，第三个呢，我想对付你就有办法啊，包括你的汽车也是一样。但是全世界都不是这样啊，香港当然跟全世界本来跟全世界都是一样，我只要当了老师，我一直就可以当老师啊。那这件事情中国会，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中国会把他在中国做的所有的恶推广到香港，现在又一种要推广到香港啊，就是要求老师啊，以后你可以看律师也会啊，律师也会开始做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啊。那么香港教育界普遍反对引入教师年检制度啊，香港教师表示反中送中运动之后，香港教育局已经引入了教师专业操守指引来审查教师的言行。港版国安法的举报机制让教师都不敢发声，不少资深的教师已经不堪压力选择离职或者移民。香港的教师认为李家超提出定期更新职业证制度是用来对付教师的工具，对教学质量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导致教师为了通过考核出现拉帮结派、阿谀奉承的腐败行为。中共所有的坏都会跑到香港去啊，我们拭目以待啊。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一直在限制进口新疆产品，可是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新疆对美国出口是2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7倍啊。美国从2022年6月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部法律规定所有新疆的产品都默认涉及强迫劳动，因此禁止进口，除非进口商可以证明他的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那么新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这么快，让人怀疑美国的贸易禁令是不是没有效果。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让你觉得它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这是南华早报报道的。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国海关分项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新疆向美国出口了1.5亿美元的圣诞饰品，是去年同期的20倍啊。第九，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联邦保护局9月18号在曼哈顿逮捕了71人，其中包括11名纽约州的官员和议员， 理由是他们入侵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移民拘留中心啊，非常荒谬吧啊。9月17号纽约南区联邦法官卡普兰裁定，位于曼哈顿广场26号大楼的移民拘留中心条件不人道，他要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税店限制人数，并且保障律师会见。9月18号纽约州的官员、议员以及民间维权人士来到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楼，要求查看拘留中心的环境，监督卡普兰法官的裁定是不是得到执行。国土安全部拒绝他们进入啊，那么这些他们就静坐抗议，联邦保护局就逮捕了其中71人。这件事情是庇护州和川普政府在移民执法上的最新的一个冲突。那么5月9号新泽西州纽瓦克市长叫巴拉卡在前往拘留中心的路上被逮捕啊。6月12号加州联邦参议员帕迪亚在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记者会上提问，结果被联邦特工暴力逮捕啊。这是第九、第十。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9月19号宣布，中国总理李强将于9月22号到26号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这是李强2023年3月出任总理以来第一次去美国。那么访美期间，李强还会出席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等活动，并且和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11彭博社报道，联邦快递 FedEx 9月18号表示，受到川普关税影响，预计公司今年会损失10亿美元的利润，其中大部分涉及从中国运往美国的包裹。在10亿美元的损失当中，有3亿美元是因为美国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包裹需要额外清关而产生的开支。那么今年8月联邦快递跨太平洋运往美国的货运量同比下跌了 25%， 比二季度下跌了 10%。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关税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跨太平洋的货运量还会继续减少，那么快递行业将会面临真正的挑战。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普习近平通话达成 TikTok 交易啊。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9号通话啊。习近平在通话中确认将会出售 TikTok 的控制权，出售给美国啊。那么川普在美东时间11点23分发帖公布会谈的情况，他说，我刚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这次通话非常有建设性，我们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取得了进展，包括贸易、芬太尼、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川普说，习近平批准了 TikTok 交易，他非常感谢 TikTok 交易获得批准啊。他是川普啊。川普还说，他已经同意了和习近平在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见面。然后川普又说，明年年初我会去访问中国，习近平主席也会在适合的时候访问美国。那么这次通话非常好，我们还会再次通话，非常感谢，双方都期待在 APEC 峰会见面啊。那么新华社是10点53分发稿，新华社报道说，9月19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就当前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做出战略指引。新华社说，通话是务实积极建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已经同意了卖 TikTok， 但是仍然要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为什么？因为这给习近平一次对外表态的机会啊。那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二战中是并肩战斗的盟友，哎， 这个开始讲这个了啊。那前不久中方隆重的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啊，邀请了当年美国飞虎队成员遗属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仪式。他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向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啊。习近平在阅兵式的讲话没有提到美国这两个字，一个字都没提到啊。后来川普的在帖子中说了这一点，现在习近平赶紧把它补回来啊。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然后再讲了一堆我就不念了，说两国要相向而行，付出努力，实现互惠互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他说双方团队最近的磋商体现了平等、尊重和互惠的精神，可以继续妥善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争取实现双赢的结果。然后他就说美方应该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突，防止冲击双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非常委婉啊，非常委婉。然后他又说到 TikTok 啊，他说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啊。那基本上他说了什么？他说了乐见啊，乐见就是我没有意见，我不反对的意思啊。那基本上就是批准了。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就提到了川普的一些讲话。新华社的报道说，川普表示中国今年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非常精彩，这是客套话。但是美国一说客套话，中国就拿来做宣传。那么当然川普政府呢也不介意对方拿来做宣传。那么美方希望同中国保持长期良好的伟大关系，美方希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将支持双方团队磋商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啊。那基本上 TikTok 的交易就这样确立了啊，最终的交易方案应该还在谈，框架就是很简单，美国 80%， 中国 20% 啊。那么美国这 80% 的股权啊，那么川普总统就可以拿来和他的百万富翁的朋友们这个叫什么分食啊，分食。当然这些也会成为未来检察官的证据啊。川普打这通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做成 TikTok 的交易啊。习近平要求打这通电话有两个目的，第一个通过 TikTok 交易拉近中美关系啊，把 TikTok 交易和中美关系改善联系起来啊，然后做川普的工作啊。用处就没什么用，但是姿态不能少啊，向外界表态我们关系还是不错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向外界展示中美关系正在缓和啊，这做给谁看的呢？做给国内看啊，做给谁看呢？做给国内四中全会看，堵住那些批评这个战狼外交的嘴啊，因为战狼外交破坏中美关系，这是在中共党内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理解吗？啊，中共历任从邓小平到现在，中共历任总书记都有一个任务，要维护好中美关系。为啥？因为中国要发展必须维护中美关系，没有中美关系就没有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前要求他跟川普通话，其实也是向外界展示一件这样的事情，堵住。你不是说我关系不好吗？你看我们打电话，川普自己都讲我们关系不错，就这意思。 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王毅的主权论坏了习近平的大事儿啊。端传媒特派员许伯松从台北发出了一个专题报道，题目叫美国在台协会驳斥中国二战文件主权论，为何台湾地位仍然被视为未定。那么所谓台湾地位的讨论已经很久没人提起来，那么现在突然变成两岸关系之间的一个热点的话题。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呢？这件事情就是由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王毅挑的头。这件事情是8月15号 ,8 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啊当天。那么外交部长王毅在叫蓝莓合作外长会，蓝莓合作就是中南半岛啊，中国跟中南半岛国家搞了一个这个蓝莓合作啊，蓝莓合作外长会议之后开了一个联合记者会啊。那么王毅在记者会上突然抛这个话题，他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文件明确了日本战争责任，要求日本把从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中国。王毅说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容挑战的胜利成果，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一大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啊。那中央社，台湾的中央社9月13号就拿着王毅的言论去找这个谁，找美国在台协会 AIT 提出咨询，你们怎么看王毅说了一堆这样的话。美国在台协会呢就给中央社出了一个书面的回复啊。这个书面回复这么说，他说中国方面的说法完全错误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时期的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中国故意歪曲二战时期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合约，试图支持其胁迫台湾的行动，中方的叙事是错误的，意图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并限制其他国家与台湾交往。这个台湾在台协会这个声明一出来之后，联合报，台湾联合报随即向美国国务院求证啊，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么说是不是美国的立场啊。美国国务院就回应说确认美国在台协会准确地传达了美国的立场啊。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经济、法律、外交压力，美国和国际伙伴坚定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并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改变现状。那么这件事情之后呢，好几位美国在台协会的前官员都表态啊，主要是谁呢？主要是在台协会的主席卜瑞哲和前副处长这个王晓明分别都讲说，美国的一贯立场就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并非由任何一个二战时期的文件决定，美国期望这个议题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还特别提到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啊 TRA 就是这个立场的基础啊，台湾关系法已经表明美国和台湾建交美国和中国建交的前提是台湾的未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那么在台协会的前主席卜瑞哲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美国在台协会以如此具体的措辞来表达美国对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发表声明说，现实上台湾由中华民国治权所及啊，两岸互不隶属啊。然后林佳龙在7月份出席这个世界国际法学会和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究论坛的开幕式，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表演讲， 阐述台湾主权的法理基础。林佳荣指出，旧金山合约是决定台湾主权归属的国际法文件，旧金山合约的效力取代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暂时的政治声明。林佳荣强调，旧金山合约并没有将台湾移交给任何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林佳荣指出，台湾1980年代推动民主化，1996年实现第一次总统直选，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和台湾的民意代表都是由台湾人民选举产生，这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唯一有效统治并对外代表台湾的合法政府，并且确立了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客观现状。这是他在这个国际法研讨会上做了一个这样的描述啊。美国汤姆斯大学教授叶耀元说，他说美国对台政策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美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但是美国了解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示，但是两岸的分歧啊，两岸有分歧，要由双方的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叶耀元说，台湾对美国对台核心政策不涉及台湾的主权问题，也没有确认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所以呢，叶耀元的描述非常准确，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在台湾政治地位的立场上是一种模糊表态。模糊表态是啥意思呢？就对台湾的政治地位不表态的表态。那么为什么是个这样的态度呢？因为这是政治现实。因为对美国来说，他总不能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美国利益，这是第一个，他不会讲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台湾也不能说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因为美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你要是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民国，这就相当于美国承认有两个中国，所以实际上这两样东西大家都不能承认，那怎么办？那美国的做法就是啥都不说，既不确认台湾属于谁，也不确认台湾不属于谁，而且就连这种态度也都不说出来，这就是模糊战略，这就是所谓的模糊战略。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战略其实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啊，战略模糊，我不讲清楚，我不确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是不是防卫台湾？美国也不讲清楚啊，美国不讲清楚。那就是战略模糊啊，政治地位不模糊啊，政治定位不讲清楚，到底是不是守卫台湾也不讲清楚。那结果呢，王毅一番话把美国的战略模糊给搞清楚了啊。就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台协会上来就讲，我们确认台湾主权未结论，台湾的主权没有确定啊。没有确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不能确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你武统台湾不就没有依据了吗？这另外一方面呢，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月31号他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的会议啊，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海格塞斯明确指出，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征服台湾，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重申美国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海格塞斯在演讲中指出，中共对台湾的胁迫威胁迫在眉睫。他强调，川普政府将以实力维持和平，致力于威慑防止战争。如果威慑失效，他说我们的国防部将做好准备，发挥我们最擅长的能力，果断作战并赢得胜利。他讲的是果断作战并赢得胜利。最后 海克塞斯断言，在川普总统任内，共产中国不会入侵台湾。这海克塞斯等于把美国传统上的战略模糊最后一层窗户纸给他捅破了。这捅破，这原来是不讲的啊，结果他就讲了，讲了你要是打的话我就会作战。我作战啥意思？作战不就是武力啊。所以美国对基本上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已经非常清晰了。第一个，台湾主权未决啊，美国主张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分歧啊，那么主权未决就实际上就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台湾的主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台湾美国武力协防台湾，中共要是犯台会有毁灭性的后果。那么这个清晰的对台政策是过去70年中国对中国面对台湾问题面对的最坏的一个状况，从来没有过这么坏，这是一个最坏的情况。因为基本上最不利，因为美国从来，大家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美国从来是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中国打不过美国啊，美国真的要下决心保卫台湾，那么中共不可能对台湾下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又不只是面对台湾的问题，台湾美国有全球的问题啊，当年还有跟苏联的冷战的问题。所以美国呢，美国的战略是什么？他一方面反对中共这个占领台湾，他另外一方面又不想在台湾投入太多的资源。所以战略模糊呢，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一方面是要威慑中共，另外一方面也是遏制台独。遏制台独就是你别给我惹事儿。那现在呢，美国的战略清晰了，美国战略的清晰了之后，中共就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呢，以前战略模糊是管用的，为啥？因为其他的，就是在此之前，美国的战略模糊对中共来说，它会有威胁感，有威胁感。那到了这两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觉得自己很壮了，很壮之后呢，美国的战略模糊，这个习近平就装傻，就我假装我看不到，忽略美国的立场，他就装傻忽略美国立场，就向台湾施加压力啊。台湾施加压力主要是军事压力，飞机军舰做各种出格的行动，就向台湾施加压力，那就战略模糊，就变成什么呢？战略模糊没办法威慑中共啊，没办法威慑中共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就明确表态了呗。那美国明确表态，那你中共就再装傻就行不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明明知道美国的立场，你还做这些行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在逼美国把事态升级。那美国要是把事态一升级，那你不更麻烦？你面临擦枪走火的问题。所以现在那你就要直接面对美国，那这是中共不愿意的，因为他打不过他，你直接面对他有什么？他愿意面对台湾，因为他认为他打得赢台湾，他不愿意面对美国，因为他打不赢美国。那所以你现在就变成一个中共要直接面对台湾的问题，这是中共完全不可接受的结果。所以王毅把这个头一挑出来，等于是什么？等于把中共这一边暴露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处境，这非常，所以我们就讲战狼外交实际上是猪队友，这就坏了习近平的大事儿，就等于把习近平的战略选项压缩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啊。另外国民党因为这件事情发声明，他说呢，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毫无疑问啊。他说无论是二战后期以及战后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福祥文书啊、旧金山合约，乃至于是1952年的中日合约等等，都确认并且以法律实践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列岛归还中华民国。所以国民党声明还指出， 二战后期由中华民国、美国以及英国三个国家的领袖会谈后，以据开罗宣言的规定，使得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比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等，归还中华民国。而后由中华民国、美国、英国和苏联共同发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已知条件必将实施。声明指出，直至日本天皇向盟军统帅无条件投降后签署之日本福降文书，更明白宣誓接受波茨坦公告等于接受开罗宣言所知为战后秩序之安排。国民党强调台湾主权归于中华民国，这个宣誓呢，它的政治意图主要是针对民进党的台独倾向。因为台湾主权未决论最容易导向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台湾主权独立。那么如果宣布台湾主权独立，那中华民国主权反而会被悬空。所以呢，国民党强调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那么这个成为国民党的政治诉求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不过呢，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程方瑜对端传媒解释说，他说呢，很多人的认知是1945年台湾光复然后回归中华民国，他说其实这是一个不符合国际法的事实的迷思。他这么说，他说二战期间的开罗宣言也好，波茨坦公告也好，它本质上只是盟国领袖的一个政治政策宣示，它是个新闻稿，它不具备领土主权转移的法律效力。陈方宇指出，真正处理台湾战后领土安排的关键性的国际条约是旧金山合约。因为这个合约只规定日本要放弃对台湾、对澎湖的主权，他就故意不讲主权归谁。然后陈方瑜认为这是美方的一个设计，他说这个设计是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内战，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败退，所以美国精心设计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他认为是台湾的主权，他当时就做一个这样的设计，做一个设计，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败退，打仗打输了。他说呢，台湾的主权是通过内部演进确立，一个是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运动，1996年总统直选，所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完全来自台湾人民的授权，因为你一人一票选出来，政府是一人一票选出来，所以台湾已经实质上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针对美国在台协会重申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陆委会9月18号说，美国在台协会的说法和台湾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的立场一致。陆委会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处理了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的问题，它并没有说明台湾的地位问题，也没有确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范围。所以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建国到现在有114年历史，中华民国在台湾屹立不摇，并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那么已故的邱宏达是国际法的一个权威，台湾的国际法权威，他曾经讲过，解释过台湾地位未定论是怎么来的，国际法在国际法的范围之内是怎么说的。他反驳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古以来的说法，自古以来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根据国际法，你都不能凭你是战胜国的身份就可以说台湾是你的，你拥有台湾的主权，你必须有国际法的依据啊。邱鸿达认为中华民国实质统治台湾，也就必须通过国际法获得主权，也必须通过国际法获得主权。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可以援引一个先占原则。先占原则就是没有其他国家主张的情况下，你有效统治，有效统治和时效原则，就是你长期统治的合法性可以累积来强化你的主权论述。那但是这一点呢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实质统治过台湾，所以他主张，他说你分析台湾的主权要综合国际法、综合历史文件和治理的现实，不应该限于单一的视角。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第一，王毅坏了大事。为啥？因为他把美国拉进了台海这个事务当中。本来的美国战略模糊，美国保持战略模糊的目的是要保持战略主动，左右逢源啊。那现在王毅的话呢，把美国的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啊。那么中国未来在台海问题上就要有所顾忌，因为你不能再装傻啊。那么台湾方面就利用这个机会，不断的进行台湾主权未决论的科普。而且音量相当的高，那么未决论、主权未决论未必能够得到全面的支持，但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件事情肯定是成立的。这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不就直接否定了？特别是美国讲的，美国要是承认台湾主权地位未决论的话，你就直接否定了武统台湾的合法性，对吗？那不就你王毅不就坏了习近平统一大业嘛？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说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今天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了蛮久的，我们要不要讲这个题目。因为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议题，这也有历史的背景，又有一些常识，又有一些特定的政治诉求，它其实蛮复杂，要把它讲清楚不大容易，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跟大家讲，因为让大家知道到底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各方的立场观点是啥。所以基本上当然中方的观点大家很清楚，它就是自古以来没有别的，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就完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说法，就是只要我强我就可以占领，就这意思啊。所以我就跟大家把道理讲清楚，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个人都要讲道理，不讲道理的是什么？不讲道理就是坏蛋啊。明谢啊，美丽国采菊，谢谢啊。观点，中共就是想把红旗插遍全球，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在习近平又假装没有跟美国翻脸，舔着脸说这些装模作样的外交辞令真的恶心啊。OK， 观点，电话讲几次了，见多少面了，没有用啊，都是各做各的，各搞各的。是的，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很简单。其实刚才我想讲，我又怕一讲开又扯远了。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态度，在台湾问题议题上用明确的态度告诉中方，我不想你这样啊，然后就看中国的反应啊。现在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啊。观点，只是维持台面上的和平，拖时间而已。真正的几个冲突点 根本无解。最多的说法是什么？最多的说法就是习近平会用台湾议题来确保他的连任啊，甚至包括动武。这个最多的说法是这个。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很多因素，一个是美国的决心，这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台湾到底能打什么样，打成啥样，这个不好说。另外还有个解放军自己准备好了没有，一大堆的问题。那习近平做这个决定，他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什么？他对情况的掌握。就解放军，你想一下，这个当初普京入侵乌克兰，那底下人跟他讲的好，这我几百亿美元全部花出去了啊，没关系，乌克兰不会抵抗的，我们马上就能打进去。底下人跟他这么说的，普京说好，那我们就打吧。底下人以为他不打，所以他跟他说大话，结果普京真打了，把底下人给吓懵了，因为钱他们已经咪掉了，那几百亿美元他们自己咪掉了，没给对方，没给对方，那不就对乌克兰那边往死里打，往死里打，结果本来以为72小时就能够占领，结果72小时打得现在自己打的那个一战的武器都拿出来用了，还没有任何的进展。就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第一个困难是什么？第一个困难就是他怎么去判断解放军打不打得赢，台湾方面的抵抗能力有多强，他们的决心有多大，美国的决心有多大，这个判断非常困难啊，非常困难。那如果美国又下决心支援，台湾又下决心抵抗，然后能力还很强，该你怎么弄呢？这不就煮了一锅加生饭，加生饭你还要吃下去，那不就坏肚子了吗？观点：中国只要拿住美国急功近利的特点，就能拿捏住美国继续渗透。我觉得没用。渗透有效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对方没在意，没留意啊，没不知道，没想到。那现在都想到了，都知道了，那就不好了。就偷东西一样，小偷。是对方没有留意到你才能偷东西，对方都知道有小偷进来过了，那你还想偷，那就不好偷了，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我不大相信啊。美国急功近利毫无疑问，但是中国不急功近利，一样急功近利。领导为了解决领导的观感，那只要效果不要结果，那不多的是。观点93阅兵，习已经把线画得很清楚，美国还不死心，继续跟中国交易，那么这些年民主败得很惨。川普他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交易呀，你不让他交易他怎么做呢？他没法做呀。观点最重要的是，中共当初也为实质参与二战，却常常发出二战是我打赢的言论，这让美国无法接受。大家都知道二战中美影响最大，大战中美国影响最大，美国不是影响最大，美国打赢了二战好吗？美国的打赢了太平洋战争，美国打赢了欧洲战争，没有全是美国打的呀，对吗？包括苏联在东线打赢，全是美国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向苏联运送武器装备，你要是没这个怎么个打得赢？真的打不可能打得赢，连汽车都没有，你怎么打？所以美国是真正的战胜国，没有一个国家，美国两个战场同时赢得了两个战场，没有其他的人赢。观点：美国之前模糊政策有利于美国，目前西太平洋形势已经大幅改变，台湾不可能主动攻击中国，另外同时要面对中国对菲律宾和南海诸岛的威胁，东海也有钓鱼台和日本的冲突， 美国只能改变模糊政策到清晰政策。东海加台海加南海这三个已经形成同一个战场，美国也必须表态，因为美国跟日本和菲律宾都有防卫协议啊，美国已经没有模糊的空间，这个说的对，这个很好啊，只能清晰。澳洲加英国加新西兰也会问美国的立场，要是美国保持模糊政策，盟友就会无法支持。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拜登时期就应该改，拜登就不改。拜登不改的原因是我不想把衣服搞脏啊，所以我所以这个让政策清晰是正确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啊。观点王毅像不像拖后腿的，帮中国树敌人，帮美国战略清晰，他常常搞到中国都不是人啊。这哪是王毅，这是习近平。习近平想要的都是习近平想要的，强硬啊，强硬的结果不就这样。最终的战狼外交的结果不就是把整个西方搞翻了呗。乖点，中共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拖了，根据国际法，一个地方自治超过100年就可以通过公投建国。不知道现在台湾和美国是不是有这个心思，都在拖这个时间，达到100年就顺理成章可以独立了。现在的情况我比较倾向于台湾和美国都在拖。美国没有那么长远，美国就是你别给我搞事啊，你别台独给我搞事，你搞了事呢我就不好办，我还得其他地方还得应付呢，就这意思啊。嗯，台湾人民也不想搞事，台湾人民最好维持现状，这是台湾的意愿啊。提问：中共此前一直在 TikTok 交易上不让步，现在态度软化，什么原因？原因态度软化要交易啊，都不交易的话，中国不就麻烦了吗？中国手上没有筹码，没有筹码，稀土是个筹码，稀土前面已经用过了呀，而且稀土这个筹码正在消失，因为西方开始自己生产稀土了呀，所以他要让中美谈判谈下去 ，TikTok 他必须用这个筹码用掉，他不用掉的话，这个交易不下去。情况我有一个跑远洋的姐夫，他支持武统，他说如果武统，他就报名参加海军。我感觉70后大概是新中国之后最幸福的一代吧，所以我姐夫70后这一代人可能是粉红最多的一代。还有我一直不懂，我父母这一代都是50后60后，他们中粉红也很多，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大饥荒的人，为什么还会粉红？洗脑啊，洗脑，洗的。洗脑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不讲逻辑，只要你不讲逻辑就好办啊！只要你讲逻辑呢，就没办法粉红，因为没办法自洽。不讲逻辑呢，就没有要求自洽。只要不要求自洽，所有的谎言都能单独成立。这些谎言单独成立的时候呢，这些人不就成粉红了吗？啊！情况目前国内因为洗脑教育、经济等问题，统一观念很强。今年以来武统声音越来越强，尤其是93阅兵之后。这还是引导的问题，网信办的问题啊。武统，所以我为什么刚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道理讲明白，就是大家明白道理是什么啊，道理一定要讲明白，理解道理，然后你才能够理解一件事情的真实，应该会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你该采取什么立场啊。观点：解放军内部权力斗争，打仗就等于权力重新洗牌，站着高位不干事的官员最怕。解放军很清楚不能打，为啥？打不赢，他很清楚啊，很清楚。所以实际上习近平的态度是要打，要准备打，而且要大打。解放军不想那么打。所以这是之前为什么会解放军清洗， 清洗的是什么？不积极的人啊。那当然，这现在的你要在位置上，你得积极给他看啊，那都是装出来的。观点今天主题，谢谢王老师选定。王老师是第一个搞清楚国际法上台湾主权未定论的华裔博主啊，不敢当啊，不敢当。我们只是据实以报啊，我们只服从新闻事实啊，新闻事实是怎样，我们就跟什么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